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用感恩的心再次到你的殿中来。主，这是你得胜属于你的日子，我们愿意聚集在一起在这里敬拜你，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心灵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主，当我们在学习这卷传道书的时候，愿你把当初启示给所罗门的这样的灵一样来启示我们，让我们试透明白而且找到答案。主，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时候能够很肯定的说，主啊，我们是在正确的方向走。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也祝福今天所有要在你殿中聚集的百姓，还有这些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个罗伯伯很需要带导哈，那我请他们在全部的人时候这样讲好不好？好，好，好，那个传道书的讲义在后面的椅子上，好，请你去拿一下。我们今天要进入传道书。我们只用一次的时间要把这个就是研讨过去，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紧迫哈。好，传道智慧书里面的传道书的第一个，那我们知道这些智慧书呢，基本上它是以诗体的这种方式写出来的，所以它的描述方法并不是一个直接性的，而是一种隐喻性的，好像去让你从这个话去明白，那用一种欣赏的角度来看它。我们看第一个，我们先看这个关于本书的作者，还有它的含义，还有它的背景。我们先来看一看本书的作者，传道书在箴言的后面。我们先看第一章，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对，第一章。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作者，传道在这一卷书里面他本来的原来的含义有一种好像聚集大会，然后来跟他们宣讲。好，那现在呢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来，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然后第二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好，十二节，一起来，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好，我们再看第七章，第七章，对，二十七节，那你说传道者说，好，下面就有他的讲的那个道理。我们再看十二章第八节，十二章第八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十节说，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那从这样子你可以归纳出来，这个作者是谁？啊？是神的默示。那这个作者是谁？第一章开始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第一章十二节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谁？所罗门，很明显的，对不对？好，那当然呢，学圣经的人呢，他有一些其他的说法，好，就说不一定是所罗门自己把它写出来，是别人帮他收集，然后呈现出来的，所以对他的成书的时候呢，不一定是所罗门的时候。那么这些，我想我们就不进入这种 也有人就有不同的说法哈，但是我个人本身以我的很有限的知识，我就认定说这里就是所罗门的话哈。那你可以从里面的那些经验看到，那就是所罗门的经验。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含义，这本书的含义。如果你去看约伯记的时候哈，你会发现里面大部分的篇章是在讲什么。一开始约伯记哈，先你不用看它，我只是告诉你，我要让你有一点比较哈。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一二章那里就提到约伯事情发生的一个背景，对不对？怎么样事情发生了？然后从那里开始呢，一直到后面几章呢，大部分篇章都在讲什么？都在讲他的朋友给他的辩论，跟他一起的辩论，在那里论证说为什么你会这么受苦，什么原因，你做错事怎么样？就在那里有点像到后来变成指责。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会以为约伯记就是在讲这个为什么人会落到这种地步，因为他大部分的篇章都在讲这个。如果你念传道书的时候，也有可能这种落入这种情况，虚空的虚空，从头到尾都是虚空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真是悲观，人生就是这样子，都是叹息。有很有可能，因为你从头到尾直念就是这样，就像那个约伯记一样，里面有三十几章都在讲这个约伯的这种朋友都在指责他，都在跟他辩论。那如果你念了传道书，你最后的说传道书的含义就是人生是虚空的，那就很可惜，就不对了啊。那到底它的含义在哪里呢？我选了第三章，我们看看传道书第三章，在第九节之前，所罗门用很多例子来尝试要证明说，这个我试过了，那个我试过了，这个我也有，那个我也有，但是都是捕风。那到了第三章的时候，请我们看这一段哈，第九节，然后一直看到第十四节，一起来。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哈，他说论到吃用享福，没有人可以胜过我，然后我都觉得很虚空的话，那这样子劳劳碌碌去享受有什么益处呢？他下面有一个答案给我们。第十节开始来，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历，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如果我要告诉你我对于这个传道书的主要的含义的话，我会告诉你这个，而不是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好，我们现在从这一段哈，看一下，当所罗门讲了很多日光之下的事情的时候，他经历了很多日光之下，是每天日太阳起来日落这种日光之下，他说没有一件是新鲜的事情的时候，他突然间在这个第三章的第九节到十四节呢，跟我们来一个怎么样，把那个镜头转到日光之上。那我们来看这段里面他讲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对神的认识，从这一段我们看到所罗门对神的一种宣告，一种信仰的宣告是怎么样的神。第一句话，第十一节，神他是创造者， 还有呢，你从这一段里面你看到所罗门所见到的神，所领会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好，第三章，牛磊后面有那个讲义，你的这一排 OK。有没有？想想看好不好？
神叫我们劳动。
神叫我们劳动。神叫我们劳动，好，神叫我们劳动，就是啊，OK， 所以它是一个，也可不可以讲它是管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有这些，有这些生活中的那个，这样可以吗？可以吗？好。还有没有？是不是他是一个赐恩者？我们再看那个传道书第三章啊，第九节到十四节哈，我把这个提出来，我把它当作是我对传道书的一个啊，一个主要的含义啊。他是一个赐恩者，他说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欢迎你回来，好久不见。还有神是在他讲到很多日光之下的事情之后，突然间把镜头转到日光之上。如果你把你的眼睛放在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什么是虚空呢？如果你注意看到第一章，注意看到第一章的话，那个序论，你就看到那种来来去去、反复不断的、返回转型的那种，你有了，你吃了，你看了，你欣赏了，看不饱，总是呢不能满足的，听不足的，这个享受过了，还是觉得好像还是不够，这一些呢，他说都是日光之下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说啊，我们树立下的很大的我们的名声，他说呢，过了几代就怎么样？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我们所在争取的，我们实在经营的，到个地步就是过了就没有了。这个是他讲的虚空日光之下。那么突然间，他在第三章就转到天上，这个日光之上，有一位神是他所肯定的，这个是他肯定的，不变的，他是永恒的，他是这个所有的世界的起始者。然后呢，他是赐恩者。如果神不给我们生命，我们不给我们健康，我们哪来可以劳碌？我们哪来可以享受？如果神没有给我们机会，所以你就看到人在这个神所给的这样的一个安排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呢，其实人的位置非常的渺小啊。所以第十四节他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要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我们已经讲过了，敬畏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一种心态，或者是一种生活的形态。这个是我把它，我认为这个是传道书最主要的它的含义。那我们来看一下所罗门王写传道书的一个他的一个背景，他怎么写出这些来？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十一章，列王记上十一章第四节。十一章开始是在介绍所罗门王他的 内室里面有多少的女人。谈到女人对男人是一种享受。第四节一起来，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病非病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我讲过，传道书是智慧的叹息，智慧的忏悔。所以这本书的背景，出来的背景是在所罗门经过所有的他年轻的时候、壮年的时候的享受、经历之后、阅历之后呢，他有一个结论，都是虚空。他说我什么没有经历过，但是呢都是虚空。不如我们早一点，不一定要等到年老的时候才试透这样的道理，我们也不一定会活到很年老的时候，不如我们早一点把我们的眼光转到日光之上。当然所罗门能够用他的阅历、用他的经验来写出传道书，有神自己的美意，但是总是让我们心里面觉得为他叹息跟有一些遗憾。不管怎么样，所罗门你可以从他到十二章的时候结论到，你就看到他是一个已经在神面前已经怎么样，你看他是一个已经明白而且已经可以说是悔改的一个人。那我们现在进到第二，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它讲完，所以我们就不要再逗留了哈。所以我主要的第一题的重点是不要把很多的虚空的虚空的虚空放在你念这一本书的一个你的心得里面，你要放在那个所罗门在这个叹息之后的好，对于日光之上的一个智慧。好，我们看第二题。第二题是把这本书的内涵，我把它分成四个部分。每一次呢，一卷书呢，它的分类呢，各个人的区分都不一样的。好，那这是我把它分成这样四个部分。当然，第一个就是序论，你可以去从序里面看到底有多少东西是虚空的。第一章是告诉你定论，就是他的那个定论是虚空，然后呢第二章就开始跟你讲有什么东西是虚空的。第二章到第八章一直跟你讲不管财富，不管兵马，不管声誉，不管名声了，不管这些呢，他后来都有一个定论，就是虚空。然后到第二题的第三个小题的时候呢，前面是他的观察跟阅历，接下来就是他的声明跟规劝。好，我们看到第八章，我们翻到第八章，传道书第八章。传道书第八章。我们来看，先看一下十一节、十二节跟十四节。我们在这三节的上面来做一个，就是一个比对哈。第十一节。一起来，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好，这个是他的观察，是他的观察。好，恶人怎么样那么发达，恶人都没有人在管有没有公义啊。好，这个是人生了，到一个地步，人到年纪越来越大，像我现在已经开始在讲这句话了， That's life，无可奈，就是人生嘛，碰到了起，碰到了落，碰到了一些事情，哎呀，这个就是人生了，没有什么好所以在这里，但是当他有这种日光之下的看法的时候呢，观察之后呢，他马上转到后面怎么讲，然而我准知道，我准知道，这是很重要的 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但是你也要定准，你如果没有找到后面这个答案，那你就只有在叹息里面了。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好，第一个看到一个恶人长久的事情，常常在发生的事情总是这样，但是也看到日光之上什么终究的事情。所以不要只把你的眼光放在这个日光之下这个常常在发生的事情，好好盯着那终究，最终到最后。所以所罗门在传道书有一句话，他说事情的怎么样结局强如事情的起头。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灰心哈，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很有人性的哈，有时候误解什么来就想说哎呀算了，就不要怎么样了哈。可是呢，神要我们忍耐到底，神要我们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要尽。所以不管怎么样，跟着神，跟着主，好，他说如果你灰心的时候，你要思想耶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这个日光之下是一个长久，好久哦，忍耐不了了，怎么老是看到这个恶人的情况哦，你又改变不了。可是呢，日光之上是一个终久，一个结局，一个最终的结局的一个事情。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刚才是第十一节，现在来看十二节，然后十四节，对，十四节哈，一起来。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一人所遭遇的反照二人所行的，又有二人所遭遇的反照一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好，第十五节接下去来，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好，第二个比对，看着做坏事的人也是这样子，我自己做得那么好哈，我自己那么的守本分，我那么要求自己，又怎么样呢？怎么样？好多的抱怨呢，怀怨，不如，当你把目光调到上面去的时候，不如怎么样？后面跟你讲，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有一个属灵的长者，人家常常跟他说，你知道吗，某人说你怎么样，某人说你怎么样，他就很烦哈。他说你不要再告诉我的好不好，我自己呢，我自己都已经，我的麻烦我自己都顾不了了，还要顾到别人说我怎么样，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好好的自己奠定自己的脚步，站稳自己的脚步，守住神要我们走的路。好，那对于外面的环境，不要有一种愤世嫉俗的心，不是我们的位置，我们不是裁判者，我们不是审判者，我们不是做主的人。那好不好放下来，好好的吃神为你预备的宴席。诗篇二十三篇是什么？在我敌人面前为我预备丰盛的宴席，吃得下吗？在我敌人面前为我预备丰盛的宴席，去吃吧。对方怎么样是神的事情，好，所以你要在日光之下怀怨不满，你不如在日光之上领受神的给你的享受跟喜乐。因为耶稣说在我里面有永远的福乐，我要给你满意的喜乐，这是很确实的那个应许。他说我这里有满意的喜乐，为什么我们要去选择去在那个不喜乐里面呢？那我们就很亏损。好，第三个比对，我们看第十七节，好，第十七，我们一起来。 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第三个比对，这里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下是有限的，没办法查出来，你怎么想都想不通的。那你要用你所有的年日去想不通吗？日光事实上是怎么样？是一个奥秘，创造者那是一个奥秘。有奥秘就有期待，你知道吗？当你有奥秘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有期待，你相信，然后你有期待，好。OK， 这个是我特别提出来，在这个第三个声明跟规劝的这个部分的一个三个比对。然后我们进到总结，进到十二章，我们进到十二章。十二章，刚才我把内容里面的主要含义放在第三章的十一跟十四节，现在我们要进到这卷书的一个结论。十二章，十二章，好，传道书第十二章。好，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一节来。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我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你除了发现在日光之上有一位创造者之外，你对他要怎么样提出什么行动？当纪念造你的主，对不对？那一位创造者，你要纪念他，你要去尊重他，你要去认识他，要去思想他，为什么他造我？为什么他让我在这个世上活着这一辈子？你要纪念他。下面很有意思啊，因为这是诗体哈，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用欣赏角度，不要等到怎么样，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还有刚才那个前面那第一节哈，说不要等到趁着年幼，不要等到衰败的日子。我已经在开始在体尝什么叫衰败的日子，蹲不下去，爬不起来，好。然后他也提到。好，你看那个第三节哈，看守房屋的发展有力的屈身驼背了，好，推磨的稀少，这个在指什么你知道吗？指你的牙齿，它的含义是牙齿，你这个在磨的这个牙齿已经怎么样？没有力气，都已经掉光了，好，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是什么昏暗？为什么眼睛昏花了？不要等到那个时候，趁现在都来得及，趁着现在，不管你几岁，趁着现在纪念造你的主。接下来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含义，主要的含义提到他是一个管理者。那我们来看看第七节，第十二章的第七节，一起来。尘土仍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他告诉我们人生是有来处有归处的，我们是有方向的，神有他的预备，神有他的计划，我们是有归属的。接下去我们看第十三节， 你看哈，即使在结论十二章里面，还是有很多比对哈。那个十二节说，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还是一样在叹息。可是马上转到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什么？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敬畏是我们的责任。什么叫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听他的话，你认定他，你依靠他，这是人当尽的本分。第十四节，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一位创造者，那么你一定会，既然有起始就有终局，那么你一定会有一个敬畏的心，一个害怕的心，就说一个说我怎么对我的这一位创造者呢去面对，去意思是说他将来是要审判的，对不对？他是要审判我们的。好，所以我们这里可以加一个，在传道书里面所罗门所认识的神，他是审判的主。那我们有什么责任？我们尽本分，我们谨慎，不要出其不意的说怎么这样子啊、哦！你要预备好。这样子的信息呢，你可以翻到前面第十一章，十一章一样传道书十一章，你可以翻到前面十一章。我们从第七节要念到第十节，第七节要念到第十节哈，十一章第七到第十，我们一起来。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想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人生不管几年，摩西说七十八十九十，所罗门已经走过了，他下了一个定论，这个都要过去，这个是虚空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人生过去的永恒是一个无止境的，我们要为我们的永恒预备。不管多少的喜怒哀乐，不管多少的是非成败，都要过去。他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当从心中除掉愁烦。神是要我们享受的，神让我们看到太阳出来的时候是要你感谢的，是要你享受日光的，是要你心里面看的怎么样。这里讲到什么喜悦，眼见日光是可喜悦的。下面有一个我可能会讲不完，那下面我们就看到那个，我把那个摘意，就是把它里面的主要的意义把它分成四个项目哈，就是生活跟生命。生活就是起来怎么样，哇，又一天了，又要工作了，又要劳累了。生命是什么？领受享受太阳的阳光，为阳光感谢，欣赏太阳的美， 不管是你喜欢日出或喜欢日落，都去欣赏它，很美。每天有那么好的自然让我们欣赏，不要变成一种叹息跟一种无奈。生活跟生命，生活就是我所需要的吃啊、穿啊、住啊，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这样子过。生命是你里面充满着那种丰盛的生命力，你感恩，你领受，你有所学习，错了没有关系，再重来。好，那这里所罗门提醒我们，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说怎么样，除去你的愁烦，还有克去你的邪恶。因为当我们见主的时候，他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他。好好在这段时间里面，凭着信心，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一个更新的人。克去你的邪恶，里面的这些人看不到的，我自己知道或者我自己不知道，神知道的，让神赶快让我可以在这里被建立，可以更新。所以啊，我把这个跟刚才我们的那个结论哈，结论的这个部分呢，啊，就是所罗门有一个非常诚意诚恳的一个呼吁，预备好，你要预备好，预备好什么？见你的主，日光之下都要过去，日光之上会给你无限的盼望，你的眼光放在那里。好，这是我们内容的部分。那下面呢，下面这个摘义的部分呢，啊，我分成四个，我在想我没有办法全部跟你们分享，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回去比对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25到34节，那你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有没有？他举了几个比对，一个是身体跟什么，衣裳，生命饮食，好，这些就是一个是你有价码的，一个是有价值的。我们不要活在日光之下的，埋在这个生活里面。当然有人就说了，说现实问题都不能解决了，还能想到那么多去。如果你不把你的眼睛往上抬的话，我们就只能不管现实问题多现实或多大或多小，我们都会埋在里面，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那如果你注意去看那个腓立比书，保罗说的，我以耶稣为至宝，虽然一切都会过去，都是虚空，可是呢，他找到了他的价值，他抓到那最好的。上次我提的那个例子，那个儿子怎么样回来只能要一样，他要什么？他要那个仆人，因为仆人握着他们家所有财产的权利，他要那个仆人提纲挈领，拿到最好的。如果你非常喜欢看人生的哲学，有很多哲学家，有很多你听起来看起来就是很畅快的一些言语，好像把你形容得非常透彻，那你只有停在这个解释第三个小题，识别解释，你看透了，你看到一些哲理，但是所罗门要我们怎么样抬起来看到答案。你有答案的时候，你就有方向，你就有方法，你不是只有在解释而已啊，就是这样子，就是会那样子。如果你只埋在这种脑筋里面的游戏里面，钻入那个象牙塔里面的话，那就是虚空。苏格拉底也死了，他到后来怎么讲？知道什么？知道我不知道。聪明的人也会死了，没有人纪念。但是如果你都不懂那些解释，没有关系，你懂得答案。也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走我这条路，跟着我走，就可以到父那边去。好，这个是啊，我把第三个那个摘里面哈，然后你啊，提摩太，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好吗？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看第四章的
第七跟第八节。
如果我们已经有所罗门视透日光之下的一切的哲理跟经验，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眼光转上是日光之上的启示的话，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人生。第四章第七跟第八一起来念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接下去，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当我们对于那审判的主存着一个畏惧的心，说我准备好的之外，这是一个消极的，积极的是我等着他来。为什么？因为该跑的路我跑尽了，该打的仗我打了一个美好的仗，所信的道我守住了，而且我等着，我期待着有公义的冠冕要赏赐给我。记得保罗的话，不是只有给我，要给那爱慕他显现的人。除了你在这个日光之下的劳苦愁烦之外呢，记得渴慕他的显现，渴慕这位永恒的神的这个以后终究的这种掌权。美好的仗我打过了，该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然后我们确信神要赐给我们公义的冠冕。本来我想给大家做一点分享，就是到底人生基督徒的人生观应该是悲观是乐观。好，我现在还有两分钟，谁要出来讲一点你的心得？还有两分钟。